第九章，克里米亚赫鲁晓夫馈赠的历史遗产。从十月革命之后，克里米亚问题，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一个交织着一系列矛盾的纠缠不清的麻烦。它牵涉这一地区至少三个民族，大俄罗斯民族、小俄罗斯民族及乌克兰民族、鞑靼民族之间的利害关系与冲突，进而涉及苏联的整个民族政策，甚至国家领导人的私人感情和帷幄决策。最后是地区的纵横捭阖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关系。这是一个太复杂、太纠葛的问题。对于直面这个问题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来讲，它简直就是一把高悬在头顶的利剑，谁都想夺此剑长空挥舞。但无论是谁，又都面临这利剑会随时坠落景象的危险。也许这问题得把话说得长一些，得打开那一扇扇积满历史尘埃的窗户。基辅罗斯之后的莫斯科公国一直是个内陆国家，也就是说它没有出海的通道，所以从彼得一世起，夺取出海口就成为一项最优先的时不我待的决策。波罗的海出海口和黑海出海口是首当其冲的选择。波罗的海出海口面向的是西方兴起的国家，而黑海出海口争夺的是通达更广阔世界的前沿阵地。早在1687到1689年之间，彼得一世的姐姐，当时摄政的索菲亚公主，就要征服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存在了300多年的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因此两次远征克里米亚汗国，但结果都大败收兵。俄国担心克里米亚会落入他人之手，因此克里米亚同时就成了俄国的心头之患。一患是克里米亚汗国不时地越过第聂伯河沿岸的广阔草原向俄国中部奔袭，有时甚至到达接近莫斯科的地区，莫斯科公国不堪其扰，处于胆战心惊之中。二患是奥斯曼、土耳其甚至波兰都时刻觊觎于这个半岛，一旦为他人所夺，俄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彼得一世在打败瑞典人，建立了彼得堡之后，拥有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但他的更大野心是夺取黑海出海口。他也率军远征克里米亚，但是同样兵败而回。天不介寿于这位大帝，征服克里米亚成了彼得一世的未竟之愿。到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大帝，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时 1762-1796 年，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个竭力要把俄国的疆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要有一个更大版图的帝国的沙皇。在他执政的34年中，俄国进行了两次俄土战争，三次参与了瓜分波兰。这是俄国在与乌克兰的关系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787-1791年的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不仅原来归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归属俄国，而且乌克兰的南部地区、扎波罗热、黑海北岸等地区也成了俄国的领土，于是乌克兰全境归属俄国。从此俄国的西部边界线就向东移至到了第聂伯河，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就成了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国家纷争不断的地区，一个双方和多方不顾死活要争夺的地区。克里米亚汗国问题也在这一瓜分和争夺的大潮中归属俄国。克里米亚汗国在漫长的时期内是归属于土耳其的。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克里米亚汗国脱离土耳其。这个目的在 1768-1774 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中便达到了。这场战争因为双方国内的情况都无法继续打下去了，于是只好休战，以合约结束。根据1774年的库楚克凯纳吉合约，在克里米亚汗国脱离土耳其独立的旗号下，俄国实质上夺得了克里米亚西北部的克赤、 亚速夫和第聂伯河南部的河口地区，而俄国统帅苏沃洛夫则以克里米汗的请求为名，率领大军进驻克里米亚，并最终扶植起听命于俄国的傀儡汗。所以从这时起，俄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风从亚速夫和第聂伯河河口吹来的黑海的气息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俄国彻底征服克里米亚的脚步是不可能停止下来了。俄国最后征服克里米亚，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情人、俄国的军事统帅波将金密不可分。他是一个十分明白克里米亚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及其归属俄国的无上利益的人。1782年年底，即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俄军对土耳其军队处于极大优势的情况下，波将金上书叶卡捷琳娜女皇，进言彻底征服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位置划出的是我们的边界，现在您该做出决断了。克里米亚是您的，鼻子上不能再有这颗油子了。瞧，这边界的位置多美妙啊！上帝保佑，土耳其人和我们没有直接的边界，所以我们得自己来搞定这件事，而不是以其他人的名义。波将金以统帅的粗鲁语言直抒了征服克里米亚的最大好处，女皇对克里米亚的征服将提升俄国荣誉。1783年4月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接纳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岛和整个库班地区于俄罗斯帝国之内的诏书。随后波将金亲自到克里米亚，主持了鞑靼汗和鞑靼统治层的宣誓效忠俄国的仪式。1783年7月16日，波将金向女皇报告，整个克里米亚地区自愿的请求处于您女皇陛下的帝国之下，各城以及众多的乡村都已纷纷宣誓效忠。俄国兼并了克里米亚后，将其更名为塔夫利达边疆省，与此同时立即向那里派遣了舰船，并开始在半岛的西海岸修筑船坞、防御工事等。1784年女皇下令，由波将金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行政区划在塔夫利达边疆省。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当时都属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总督管辖区。克里米亚归属俄国后，当地原住民鞑靼人纷纷离开，逃往土耳其。随之而来的克里米亚劳动力紧缺现象，迫使俄国政府采取大量从俄国中部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入克里米亚的措施。1791年12月29日，俄土签订了合约，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国。自从克里米亚归属俄国之后，俄国的黑海舰队驻地就设在了克里米亚西南端的深水港塞瓦斯托波尔，而塞瓦斯托波尔就变成了俄国黑海之口的须臾不可失去的生命线。尽管此后俄国与欧洲国家仍旧有势力范围的争夺与瓜分，但乌克兰全境和克里米亚半岛归属俄国的大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并一直保留到十月革命以后的国家建制。